我太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恋爱季节，我是徐小凡，
我是阳光。
哎，阳光啊，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探讨了，就是有关饶恕这个话题哈。我们跟大家讲到，就是真实的饶恕是什么，然后饶恕又不是一些什么什么哈。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会跟大家来一起来看一下在婚姻当中的创伤与饶恕。
好的。
我们之前也常常在节目当中提到啊，就是这个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的长远哈。那一开始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彼此的原生家庭能够带来相互间的饶恕。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啊，是影响一生的，是如影随形的。一个人的处事的态度啊，情绪的反应啊，还有他表达情感的方式啊，他沟通的方式啊，这些呢都可能会受到他的原生家庭的影响，
是
也无形中呢带入到婚姻中，影响着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么通过认识自己和配偶的原生家庭啊，能够帮助夫妻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并且增进彼此间了解所带来的接纳和饶恕。
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跟大家来看一个案例哈。这位做丈夫的呢，他是叫志强。那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就是比较家规很严格的一个家庭。因为他的父亲呢是当时一个男子中学的校长，所以说他在家里面管教孩子啊，就好像他在学校里面管教学生一般的哈。如果他的这个孩子们做错事情的话，一定就会按这个家法来处置。那志强呢，他在家里是排行老大的，那所以啊，这个父母亲对他的管教就是更加的严厉了。那甚至呢，他是被处罚的时候呢，也不允许有任何负面的情绪表现。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可以生气啊，或者是哭啊等等的。那志强他的太太啊，梅红，他的父母呢是做生意的。那所以说梅红她从小就是出生在一个经商的一个家庭里面，那她的父亲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是非常的圆融的，因为她是要做生意嘛，所以呢她的父母亲在管教孩子的方式啊，也是让孩子们是可以各自发展，有给他们有这个很适当的一个自由的。那梅红呢，她又是家中的这个老幺，是最小的，那所以说这个父母对他的管教也就是更加松，也就形成了他是一个很活泼，也会就是爱撒娇的一个个性。那当志强和梅红他们结婚不久呢，就发现呢他们两个人每一次在教会这个小组聚会回家之后啊，他们就会有一些争吵了。那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梅红她在小组聚会之后啊，结束之后呢，她就喜欢留下来跟一些弟兄姐妹聊一下哈，聊一会儿，特别是跟姐妹聊天嘛，有时候谈着谈着，有可能就是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那这时候呢，这个她的丈夫啊，对，他就在一直在旁边等哈。然后这个有时候当你都知道，当这个姐妹们聊起天来的时候，哎呀，什么人其他旁人都是看不见的。可是她的丈夫呢，志强呢，他是个比较严肃，而且他又讲求规律的人。他呢，就是喜欢聚会之后，立刻就要回家了啊，因为他又是之前讲到他是在家里面长子的这个个性嘛，他呢也就会要求他的太太梅红呢，就是唯命是从，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且有的时候他也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就好像像他的爸爸那样子，以像校长那样的训话的口气，把自己的一些意见呢就强加在妻子的身上。那刚才提到这个梅红，她是家里最小的嘛，以前在家里总是像被宠爱的这个宝贝一般的。那有时候呢，她也会在丈夫面前，就是比较就是撒娇那样的，想得到丈夫的同意的时候呢，谁知道换来的却是丈夫更加严厉的这个训斥。 那当、她的丈夫越是教训她的时候，那这个梅红呢，她就越觉得不被宠爱了。那两个人就在这样很恶劣的循环中呢，就僵持不下。
对，
那这也就是造成他们有许多的这个无谓的争端，也让他们的婚姻啊是产生危机。
是，我们都不难想象这样一对夫妻中，他们平常那么产生的这些冲突和矛盾啊。
是，
其实小凡刚才讲这个例子呀，我们就不难看出啊，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对方成长的这个经历啊，以及对他现在与人沟通方式的这种影响呢，那么当我们在有争执或者有分歧的时候呢，就可以保护自己啊，在沟通的过程中啊，减少受到伤害。就是你知道他那个家庭就是那个样子的，你就不会觉得特别的委屈了。
对对，
你就能理解他现在是为什么这样的了。
对。
那么也就有一位家族治疗之父之称的 Bowen， 他说啊，真正的改变是从认识到自己的原生家庭而来的。
阳光说的这句话真的很好哈，真正的改变是从认识自己的原生家庭而来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原生家庭其实都没有一个很充分的了解哈。
是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看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种伤害，就是所谓的话语伤害哈。那我觉得呢，我们有的时候啊都要检点一下自己啊，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说出的一些话在有意无意当中就会伤害到我们的配偶。那刚才呢我们有讲到就是原生家庭会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影响哈，很多时候呢有一些习惯用话语伤害配偶的人呢，往往也是在他们成长的这个家庭当中啊，因为他们的父母亲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发泄在配偶身上的。那通常呢他们都是有可能是一些就是自尊心比较低的人哈，他们就会借着贬低他人来抬举自己。那也就是说当他们没有能力以建设性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的一些愤怒不满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借着言语来伤害惩罚，并且呢借此来控制对方。
是的，我们曾经接待过一个来控诉的一个姊妹啊，她就这样说，她说她丈夫经常这样说，说看你那一副长相和那身打扮吧，你看你土里土气的，带都带不出去。这样的话呢，对这姊妹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啊。
当然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她丈夫对她的侮辱了。那每当她丈夫心情不好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呢，经常会用一些恶毒的字眼来贬损和威吓她，并且不断的讽刺她的愚蠢啊，她没有价值啊，她的文化程度不高啊，她的这个工作没有价值等等。当这个姊妹啊把这些话听到心里去的时候，那她的心啊就像被刀子一次一次的这种割一样。那么最后呢，她认定自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那她对她丈夫的感觉和彼此的关系呢就像死一般的冷漠。那么长久以来啊，这位姊妹的自我形象低落，不但抑郁沮丧，病痛啊也是持续缠身的。那么我们如果了解到她丈夫这样说她呢，是由于自己在少年时候可能得到过这样的一个伤害呢，我们就要在面对这样的配偶的时候呢，必须要了解的事实是，他在自我价值、人生的目的和情感上都有一个内在的需求，
没错，
但却用错误的行为方式表达了出来。
嗯，
作为这位姊妹，她如何回应她丈夫对她的这个言语暴力呢？那么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是承认她丈夫内在的需求，并且把这种需求啊并入你对她勇敢的回应。
对，
例如说你直接回应她说，我不希望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当你用这种方式对我说话，你自己也不好受，我希望你能让我知道你内心的感受和需要，好让我们一起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那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位姐妹哈，就是她在经过她的丈夫这种话语的威胁哈，话语的伤害已经有好几年了之后呢，她终于就是在她丈夫一次就很尖酸刻薄的口头攻击之后呢，她就做出一个勇敢的决定，她就对她的丈夫说，我要你知道我的打算，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你一段时间，搬去我妈那里住，我需要一个人好好的静一静，但我不会放弃你。可是那么多年来你一次又一次的对我咆哮，我没有办法在你这样的攻击下存活和自我肯定了，但是我相信 神会帮助你的，你能够成为当初我所认识的那个善良的人。我觉得这个姐妹她能够就是敢下定决心跟她的丈夫来讲这些话，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棒了。
对啊，当这位姐妹啊和我们分享这段故事的时候呢，已经是她对她丈夫这样对谈啊已经过去两年以后的事儿了。那么现在她说我知道啊，我们都不是完美的妻子或者是丈夫，她说我做这样的决定呢并不代表我不再爱他啊。那么这么多年以来所受的言语上的伤害啊，他说我的情感和感觉呢已经非常的冷漠了。
是。
那么每当有离婚的念头的时候呢，主耶稣的话呢就会浮现在我的心里，饶恕70个7次。所以啊，他敢于学习表达，是希望透过不断且真实的饶恕呢，让他们婚姻关系中的委身能够更具建设性，而不是呢在对方的伤害中或者是唯命是从啊，或者是自怜自怨呢，或者是容忍让他继续呢在自己的生命中伤害自己，甚至呢变本加厉。
对啊，阳光刚才说的没错，真实的饶恕呢不是为了勉强去保持双方的关系，然后就不敢把真实的问题给揭开，那也不是继续的去容忍一些不公义的暴力行为继续存在，因为这种纵容的饶恕呢最终呢只会造成你内心深处更深的这个苦毒还有埋怨。但是啊，爱的确是需要教导的，那真实的饶恕呢也是需要去学习的。
是的，小芳说的很好。但是啊，婚姻呢往往是非常的残酷的现实。我们去饶恕一些言语上的攻击都如此的困难，下面呢就要面对一个非常难以饶恕的问题，那就是对配偶的不忠的饶恕。也就是对方背叛了婚姻，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饶恕那会是非常的难的。
是。
在婚姻关系中有人说夫妻啊是最亲密的敌人。
哇。
因为越是亲密的人呢他对我们的伤害呢就越大。
没错。
那最大的痛苦与婚姻中最具摧毁力的事情呢就是莫过于呢是有一方发生了婚外情。啊，配偶在性关系上不忠实啊会直接打击婚姻的核心。当你发现你的配偶对你不忠实，或者配偶他自己承认他有外遇的时候啊，那么经历波涛汹涌的情绪啊，什么伤心啊、愤怒啊、痛苦啊、羞辱啊，甚至去哭闹啊，甚至夹杂着某种程度的醉疚啊，这会让受伤的心啊充满煎熬。
是。
那剧烈的程度啊，不是能够用语言来描述的。
是，没错。而且呢，这不只是会让夫妻在感情上受到伤害，而且在这个性爱的亲密上也是更加会成为一个拦阻跟障碍哈。如果是想要去修补一段曾经出现婚外情的这个婚姻关系，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也不是毫无希望的。要去饶恕一个不忠的配偶是使关系恢复的首要的良方，但是呢这当中是包括两项非常关键的要素，那就是首先伤害的一方啊他必须是坦白认罪和请求宽恕，并且呢承诺不会再伤害对方，那受伤害的一方呢则是愿意选择真心的饶恕。那宽恕的范围不仅是包括对方他在性方面的不忠实，也包括诚实的来检视在婚姻里面其他的一些不完善的问题比如说像是个性啊、你们的沟通模式啊，或者是一些的外在的压力等等。
没错，这些事情啊我们说起来容易，那么执行起来谈何容易啊。
是。
当受伤的一方选择饶恕的时候，那么他隐藏在内心里的这些愤怒的情绪啊都需要用正面积极的方式啊去把它处理了。最好的方法呢是先向神去倾吐内心深深的伤害、痛苦以及愤怒，直到这种痛苦挣扎呀被圣灵释放。如果没有经过真实的饶恕，常会流于虚假的饶恕。
是。
而在彼此关系看似已经和好了呀，后来那些隐藏的饶恕呢会慢慢的又浮现出来，然后再次反映到对方的身上。有些夫妻啊当配偶发生婚外情以后，因为害怕失去配偶，于是呢答应说啊我会饶恕你只要你回来。这个 犯了错误的那一方呢，终于感动，选择离开了第三者，回到自己配偶的身边。虽然他是过错方，实际上他也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的哈、那么料想不到的，这个夫妻关系看上去好像已经复合了，两口子已经和好了，但是受伤的一方呢，开始把这些隐藏许久的愤怒发泄出来，
是，
那么在处处刁难对方啊，不停地拿这句话呀、拿这个事儿啊去刺激对方啊、或者是在行为上报复对方啊，那么最终呢，让夫妻关系啊碎裂到一种无法弥合的这样的程度也是有的，
到最后就是完全破裂了，没有复合的这个希望了哈。
是的，
那刚才阳光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其实我们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案例哈。这位叫慧珍的姐妹呢，她的丈夫啊，在差不多10年前呢是有一段婚外情。慧珍她本来是想跟她的丈夫离婚的。可是呢，就是因为当他想到他自己又是在教会服侍哈，然后弟兄姊妹呢也都劝他啊要忍耐，要用爱心来挽回丈夫的心。那因此呢，当他就是在等待了这10年之后啊，哎，丈夫终于回家了。可是当丈夫回来之后呢，哎，有的时候他就是想亲近他，但慧珍呢，她就不能够接受就是跟丈夫有亲密的性关系，她不愿意让丈夫再碰她的这个身体。那后来她的丈夫呢，也是用各样的方法来讨好她，想跟她在性关系上和好，但是慧珍呢，哎，她都不领情，她就是拒绝她的丈夫。那虽然表面上看似好像他们夫妻已经复合了哈，在外表上，但是慧珍她受过伤的心呢，仍然是隐藏着那种愤怒。所以说当她的这个丈夫需要性方面的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呢，哎，她就做出报复，以泄她的心头之恨呢、就让她的丈夫哎就是得不着。其实这就是一种报复的心态。
实际上我认为这位叫慧珍的这位姊妹啊，她不见得是从内心里不愿意原谅她的丈夫，
是，
只是她呢没有做好自己的功课，她是想靠着自己的血气表现出来自己的大度，来接纳自己的丈夫回来，
是，
实际上她把她的心中的这些愤怒屈辱，她心里对这个事情的厌恶呢，她都没有完全的释放出来，
是，
也就是说她自己没有处理好这些情绪，她就匆匆忙忙的把她丈夫迎回来，这样的话呢，她同时在心里有这样的一些反感，那么她面对她丈夫的时候，她就很难接纳她，当受伤者表面宽恕的时候，那么令伤害者和受伤者都以为可以迅速的解决所有问题了，
是，
包括受伤者自己也觉得那只要我同意那就没问题了，是吧，但是忽略了真实的饶恕呢，其实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这个过程呢是会有起伏呢，时而前进时而后退，而且这件事啊，在他心中留下的伤痕呢，足以让他哀伤很多年，不会轻易或者完全的痊愈，因此双方都需要有耐心和爱心呢，相互体谅接纳，了解被伤害者内心的伤痛，才能重新信任不忠的配偶，使得饶恕带来完全的医治，受伤者努力挣脱苦毒和愤怒，才可以使夫妻二人的关系完全恢复。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困难，也是需要时间的，
是的，
需要圣灵的带领和保守的。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一直都讲到哈，就是我们要如何的去饶恕对方，也就是饶恕我们的配偶。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有时候也要学习去饶恕我们自己。那我相信呢，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曾经面临这样的挣扎，就是会为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或者是多年前所犯的一些错误啊，而无法原谅自己。那有的人呢，在跟配偶啊离婚之后啊，孩子呢就变得很堕落，那这些父母呢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造成这些事情的发生。那有些人呢，他们难以原谅自己，因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让家人的日子呢陷入困境。那些想饶恕却不能够饶恕自己的人，其实啊就好像是被绑架的人质一样，不断的啊等待对方赎金的谈判成功，那然后呢就好让自己啊能够从这个牢笼中得到自由。那其实啊，只有透过谦卑的饶恕自己，我们才能够回复内在的平安还有和谐， 也就才会有机会去饶恕别人。
嗯，小凡说的没错。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啊，他最先呢是显现给使徒中的彼得看的。
嗯，
我们能够理解耶稣这样做的理由，因为耶稣受审的那一夜呢，彼得曾经有三次不认他的经历。耶稣知道彼得呢是处在一个非常大的自我懊悔、自我责备和自我的忧愁之中的，
嗯，
所以呢最需要的是得到他的饶恕，好叫彼得不会再继续活在软弱和失败中，而能承担将来所要托付给他的重任。当人选择不能饶恕自己的时候呢，就会让自己活在自我惩罚和自我憎恨之中，他们会让自己因着过去的事件所带来的内疚和羞耻啊，不断地承受那种罪恶感的折磨。
嗯，
因此呢，如果我们不饶恕自己啊，人们就无法确定已经被神饶恕，
是，
就很容易把陈年的往事呢翻出来，如同影片一样在内心中回放，回放的同时呢，自己也不断地鞭打自己，不断地经受打击，那么自我形象的低落呢，就此就形成了。
是啊，那假如我们真的是想来饶恕别人的话呢，就需要把饶恕啊看成是表达爱的最终的一个样式，特别是要饶恕那些曾经就是背叛过我们的人哈，像刚才我们说的曾经有婚外情的这个配偶。那像这样的医治跟修补的关系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受伤的配偶对于犯错的一方，真的是需要把爱当成饶恕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也就是呢，虽然对方曾经做出伤害我们的行为，但是无论如何痛苦，我们仍然是要把他看成和自己一样是一个有价值的一个宝贵的人。那除非我们可以重新体会跟了解作为人的价值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呢，这并不只是指我们外表像他，而是指我们本身存在的这个价值，是建立在我们是神伟大创造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创造就是我们。所以说当这个夫妻关系正常的时候，我们就会看重彼此的价值和我们会互相的尊重，也比较容易体会自己或者是对方的价值。那对于这些就是曾经冒犯过我们的配偶，曾经犯错的配偶，虽然他已经回转了，他已经认错了，那如果受害的一方一直重提外遇的事情哈，一直就是提他过去哪里哪里怎么对不起你的话呢，那特别就是在当两个人有争吵的时候，然后就去贬低他否认他的话，那这样真正的复合就真的是遥遥无期了。
是的是的，虽然呢我们的过去啊有伤痛，迈向未来呢也就有恐惧，如果我们饶恕人的未来又伤害我们，旧事又重演，是否呢我们会真心的再饶恕那个人呢？真实的饶恕呢，并不是要对方一定担保以后的行为，而是若真的又发生了这样同样的事情呢，决定要饶恕这个人之后，还得再继续饶恕，
是，
也就是圣经说的70个7次。
是的，
当然也有内心挣扎的时候啊，用谅解来看待对方的内心的软弱，反观自己呢，我们也都不是完美的人。
对啊，
纵然我们不完美，神依然不断地接纳我们，宽恕我们，这样的爱呢促使我们有再饶恕人的力量，这就是彼此饶恕的生命吧。
对啊，总的来说呢，饶恕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愿圣经的话语呢能够激励我们，并且呢给我们指引方向。那最后呢，我们用以弗所书4章31到32节的经文呢送给大家。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我是阳光，
我是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天天见，再见，
拜拜。
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毫无保留，毫无保留。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全是你所赐给我，赏赐在你手，取在于你。也许曾渴望拥有，但你要我慢慢学习放手，在每一分钟。手中美好的工作，生命树。